杜僧明，字弘照，是广陵郡临泽县人。他身材矮小，但很有胆气，擅长骑马射箭。梁朝大同年间，卢安兴担任新州刺史、南江都护，僧明和哥哥杜天和以及周文玉一起被卢安兴举荐，请求让他们同行。他们多次征讨里辽有功，杜僧明担任新州驻防，杜天和也有才干，参与征伐。卢安兴死后，杜僧明又辅佐他的儿子卢子雄到胶州豪强李奔造反时，驱逐了刺史萧咨。萧咨逃到广州，朝廷派卢子雄和高州刺史孙炯讨伐李奔。当时春草已经生长，瘴气瘟疫正在兴起，卢子雄请求等到秋天再讨伐。广州刺史辛于侯萧应不听，萧咨又催促他们，卢子雄等人不得已，于是出发。到达合浦时，士兵死了十分之六七，众人全都害怕劳役而溃散，禁止不住，于是带领剩余的士兵退回。萧咨上奏说，卢子雄和孙炯与叛贼勾结，逗留不尽，梁武帝下令在广州将他们处死。卢子雄的弟弟卢子略、卢子烈都是豪侠，家属在南江。杜天和对众人谋划说，卢公立待对我们非常优厚，如今他被冤枉而死，却不能为他报仇，不是大丈夫。我弟弟杜僧明勇敌万人，如果包围州城，召集百姓，谁敢不服从？攻破州城，斩了那两个侯爵，然后等朝廷使者到来，束手前往廷尉受审，死也胜过活着，即使不能获胜，也没有遗憾了。众人都慷慨激昂地说，这正是我们的愿望，听您的命令。于是和周文玉等人率领众人结盟，尊奉卢子雄的弟弟卢子略为主帅，攻打刺史萧应。卢子略驻扎在城南，杜天和驻扎在城北，杜僧明、周文玉分别占据东西两边，官吏百姓都响应他们，一天之内人数达到几万。陈武帝当时在高邀，听说事变发生，率领众人前来讨伐，大败他们，杀了杜天和，活捉了杜僧明和周文玉等人，然后全部释放，任用他们为主帅。陈武帝征讨交趾以及讨伐袁景仲时，杜僧明和周文玉都有战功。侯景之乱时，他们都跟随陈武帝入园建业。陈武帝在始兴打败蓝玉，杜僧明担任前锋，斩杀了蓝玉。又在南野与蔡路仰交战，杜僧明的马受伤，陈武帝骑马赶来救援，把自己的马交给杜僧明。杜僧明上马又前进，杀了几十人，乘胜追击，大败蔡路仰。高州刺史李谦士又占据大高，进入干时，来进逼陈武帝。陈武帝派周文玉为前军，和杜僧明一起击退了他。李谦士和宁都人刘孝尚合力将要袭击南康，陈武帝又命令杜僧明和周文玉等人抵抗，相持连续作战一百多天，最终活捉了李谦士，送到陈武帝那里。等陈武帝南下南康时，留下杜僧明驻扎在西昌，督管安城、庐陵二郡的军事。梁元帝秉承旨意，授予杜僧明新州刺史、临江县子的爵位。侯景派余庆等人侵犯南江，陈武帝驻扎在豫章，命令杜僧明为前锋，所到之处都取得胜利。陈武帝上表奏请杜僧明为长史，仍然跟随东征。军队到达蔡州时，杜僧明率领部下焚烧了叛贼水门的大舰。等侯景之乱平定后，任命为南兖州刺史，晋爵为侯，仍然兼任晋陵太守。等荆州失陷后，陈武帝派杜僧明率领吴明彻等人跟随侯天西元，在江州因病去世，追赠散骑常侍，谥号威。陈文帝即位后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配享在武帝庙庭。他的儿子杜敬继承爵位。周文玉，字景德，是义兴郡阳县县人，小时候孤苦贫穷，本来居住在新安郡寿昌县，姓项，名叫猛奴。11岁时，能在水中反复有几里远，跳高六尺，和一群小孩玩耍，众人都不如他。一行人周慧担任寿昌浦口戍主，见到他觉得奇异，于是召来和他说话。周文玉回答说，母亲年老，家里贫穷，兄弟姊妹都长大了，被赋税徭役所困。周慧同情他，就跟随周文玉到家，向他母亲请求收养周文玉为自己的儿子，母亲于是把他给了周慧。等周慧任期届满，和周文玉回到都城，见到太子詹事周赦，请求给他起名字， 周赦于是给他起名为文玉，字景德，命令哥哥的儿子周弘让教他读书算术。周弘让擅长隶书，抄写蔡邕的《劝学》和古诗送给他。周文玉不看，对周弘让说：“谁能学这个？取得富贵，只要有长寿就行了。”周弘让认为他有壮志，教他骑马射箭。周文玉非常高兴。司州刺史陈庆之和周慧是同郡人，一向友好，启奏任命周慧为前军主将。陈庆之派周慧率领500人前往新蔡玄户慰劳白水蛮。蛮人谋划捉拿周慧投降北魏，事情被发觉，周慧和周文玉抵抗。当时贼兵很多，一天中交战几十回合，周文玉冲在前面攻陷敌阵，勇敢在全军第一。周慧在阵中战死，周文玉骑马夺回他的尸体，贼兵不敢逼近。到晚上各自撤退。周文玉身上受了九处伤，伤好后请求辞职回去安葬。陈庆之认为他的节操很壮烈，丰厚的赠送丧礼送他回去。安葬完毕后，正赶上卢安兴担任南江都护，启奏带周文玉同行，多次出征有功，被任命为南海令。卢安兴死后，周文玉和杜僧明攻打广州，被陈武帝打败，陈武帝赦免了他。后来兼州王迈任命周文玉为长留参军，深受信任。王迈被替代时，周文玉想和王迈一起东下，到达大余岭时去找算卦的。算卦的说，您北下不过做个县令，南进就能成为公侯。周文玉说，足够用钱就行，谁指望公侯。算卦的又说，您一会儿就会突然得到2000两银子，如果不信用这个验证。那天晚上住在旅店，有个商人要求和周文玉赌博，周文玉赢了，得到2000两银子。早上告别王迈，王迈问他原因，周文玉告诉了他，王迈就让他走了。陈武帝听说他回来非常高兴，把部下分给他统领。陈武帝讨伐侯景时，周文玉和杜僧明担任前军，攻克蓝玉，救援欧阳伟，都有战功。陈武帝再难也打败蔡路养时，周文玉被蔡路养包围，四面好几层，剑和石头像雨点一样落下，所骑的马死了。周文玉右手搏斗，左手解下马鞍，突围而出，和杜僧明等人会合，合力再进攻，于是大败敌军。陈武帝于是上表任命周文玉为辅司马。李谦是占据大高时，派他的将军杜平鲁进入干十余粮修筑城池。陈武帝命令周文玉攻打他，杜平鲁弃城逃跑，周文玉占据了他的城池。李谦是听说杜平鲁失败，把老弱留在太高，全部挑选精兵亲自率领来攻打周文玉。周文玉和他交战，李谦是逐渐退却，相持不下。正赶上陈武帝派杜僧明来救援，另外击败了李谦氏的水军，李谦氏的军队溃散，不敢过大高，直接逃往新干。梁元帝授予周文玉益州刺史。李谦氏又和刘孝尚谋划抵抗义军，陈武帝派周文玉和侯安都、杜僧明、徐度、杜棱在白口修筑城池抵抗。周文玉多次出战，于是活捉了李谦氏。陈武帝从南康出发，派周文玉率领5000士兵打通江路。侯景的将领王伯丑占据豫章，周文玉将他击退，于是占据了豫章城，屡次立功，封为东迁县侯。陈武帝的军队到达白毛湾，命令周文玉和杜僧明经常担任军队前锋。等到达姑熟时，和侯景的将领侯子建交战，打败了他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改封为南夷县侯，多次升迁任散骑常侍。陈武帝诛杀王僧辩时，命令周文玉督率各路军队在吴兴与陈文帝会合，包围攻克了杜堪，又渡江袭击会稽太守张彪，占领了他的郡城。等陈文帝被张彪袭击时，周文玉当时驻扎在城北香岩寺，陈文帝连夜前往投奔他。张彪又来进攻，周文玉苦战，于是打败平定了张彪。陈武帝因为侯恬占据江州，命令周文玉讨伐他，于是任命为南豫州刺史，率兵袭击彭城，没有攻克。徐嗣辉引导北齐人渡江，占据芜湖，下诏征召周文玉回京。徐嗣辉等人于是把战船排列在清墩到七矶一带，来阻断周文玉的归路。到了晚上，周文玉击鼓呐喊出发，徐嗣辉等人不能制止。到天亮时反攻徐嗣辉，徐嗣辉的骁将鲍烹单独用小舰殿后，周文玉乘着单只小船跳进鲍烹的舰船， 斩杀了鲍烹，然后牵着他的舰船回来，贼众非常惊恐，于是把船留在芜湖，从丹阳步行上岸。当时陈武帝在白城抵御徐嗣辉，正好和周文玉相遇，将要交战，风势很急。陈武帝说箭不逆风发射，周文玉说事情紧急了，应当决断，何必用古法，抽出长槊上马前进，众军跟随他，风向不久也转了，杀伤了几百人。徐嗣辉等人把营寨移到莫府山，周文玉也移兵驻扎在对峙，连续作战功劳最大，晋爵为寿昌县公，赐给鼓吹一部。等到广州刺史萧伯起兵越过五岭时，下诏周文玉督率众军讨伐。当时心无动主于孝请起兵响应萧伯，派他的弟弟于孝迈守卫郡城，自己出兵豫章，占据石头。萧伯派他的儿子萧咨率兵和于孝请会合，又派他的别将欧阳伟驻扎在苦竹滩，傅泰占据路口城来抵抗官军。官军船少，于孝请有泽猛300艘，舰船100多艘在上劳。周文玉派君主焦僧笃、杨戬秘密军队袭击，全部夺取回来，于是在豫章建立栅栏。当时官军粮食吃完了，想要撤退，周文玉不同意，于是派人从小路走，送给周迪一封信，约定结为兄弟，并陈述利害。周迪收到信非常高兴，答应送给他们粮食。于是周文玉分批遣送老弱，乘坐旧船顺流而下，烧了豫章所建的栅栏，假装撤退。于孝请看到后非常高兴，因此不设防备。周文玉从小路两天两夜到达千韶，千韶上流是欧阳伟、萧伯，下流是傅泰、于孝请。周文玉占据中间，修筑城池宴享士兵，贼众非常震惊。欧阳伟于是退入尼溪，筑城自守。周文玉派严威将军周铁武和长史陆山才袭击欧阳伟，活捉了他。于是大量陈列兵甲，和欧阳伟乘船宴饮，来巡行傅泰城下，趁机攻打傅泰，攻克了。萧伯在南康听说后，众人都吓得发抖。他的将领谭士远斩杀萧伯，想要投降，被人杀害。谭士远的君主夏侯明彻拿着萧伯的头颅投降。萧咨、于孝请还占据石头，陈武帝派侯安都帮助周文玉攻打他们，萧咨投降周文玉，于孝请退走新吴，广州平定。周文玉回师驻扎豫章，因功授予开府仪同三司。王陵占据上游，下诏侯安都为西道都督，周文玉为南道都督，一同在武昌会师，和侯安都在转口与王陵交战，被王陵俘获，后来得以逃回，请求治罪，下诏不加追究，恢复了他的官爵。等到周迪打败于孝请，于孝请的儿子于公阳、弟弟于孝迈还占据旧栅，扰乱南方，陈武帝又派周文玉和周迪、黄法变等人讨伐。豫章内史熊谭朗也率众来会合，周文玉派吴明彻为水军，配备周迪运粮，自己率领众军进入象牙江，在京口修筑城池。于公阳假装投降，图谋捉拿周文玉，事情被发觉，周文玉囚禁他送往都城，把他的部署分别隶属各军，于是弃船改为步兵，进军占据三碑。王陵派将领曹庆救援于孝迈，分派主帅常仲爱与周文玉对抗，自己率领所部攻打周迪、吴明彻的军队，周迪等人战败，周文玉退守京口。熊谭朗趁他失利，图谋杀害周文玉来响应常仲爱。周文玉的监军孙白象很知道这件事，劝他先动手。周文玉说不行，我原有的兵少，客军多，如果拿下熊谭朗，人人都会惊惧，灭亡立刻就到，不如推心置腹安抚他。当初周迪战败，弃船逃跑，不知在哪里。等得到周迪的书信，周文玉很高兴，拿去给熊谭朗看，熊谭朗在座位上杀害了他。陈武帝听说后，当天为他举哀，追赠侍中、司空，谥号钟敏。当初周文玉占据三碑时，有流星坠落在地上，声音像打雷，地面陷落一丈见方，里面有碎炭几斗。又在军中集市上忽然听到小孩哭声，整个集市都受惊，听声音在土下，军人挖掘得到一口棺材长三尺，周文玉厌恶这件事。不久周迪战败，周文玉被杀。天嘉二年，有诏令配享武帝庙庭，他的儿子周保安继承爵位。周文玉本族的哥哥周景耀 因为周文玉的缘故官至新安太守。周保安字安明，十几岁时就熟悉骑马射箭，因为是贵公子而骄纵放荡，喜好狗马，喜欢驰骋，穿着华丽，饮食奢侈。周文玉担任晋陵太守时，因为征讨没时间到郡，让周保安代理郡中事务，他尤其聚集无赖少年，陈武帝很担心。等周文玉西征失败，被王陵囚禁，周保安就改变志向，读书，与世人君子交往，安抚统御周文玉的士兵，很有威信和恩惠。周文玉回来后，又任命为吴兴太守。周文玉被熊谭朗杀害后，征召周保安回来，启用为猛烈将军，率领他的救兵，仍然命令难逃。陈文帝即位后，非常器重他，把他当作心腹，精兵大多配给他。等平定王陵时，很有功劳。周迪打败熊谭朗时，周保安向南进军，彻底消灭了残余势力。天嘉二年，再次任命为吴兴太守，袭封寿昌县公。天嘉三年，征讨刘毅，担任侯安都的前军。刘毅平定后，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、卫尉卿。两次升迁，任左卫将军，兼任卫尉卿。去世，谥号成。子鹏继承爵位，担任晋陵、定远二郡太守。侯天，字伯玉，是巴西冲国人。父亲侯宏远，世代为西蜀的酋豪。蜀地贼寇张文鄂占据白崖山，有部众上万人。梁朝益州刺史鄱阳王萧范命令侯宏远讨伐他，侯宏远战死。侯天坚决请求为父报仇，每次作战都冲锋在前，终于斩杀了张文鄂，由此知名。于是侍奉萧范，萧范把将帅的职责委托给他。山谷中的夷人、辽人中有不归附的，都派侯天去征讨。累积战功，被授予清车府中兵参军、靖康太守。萧范任雍州刺史，侯天被任命为冯翊太守。萧范一阵合肥，侯天又随从前往。侯景围困台城，萧范于是派侯天辅佐他的世子萧嗣率军入京救援。等到台城陷落，侯天、萧嗣一同退回合肥，随即跟随萧范一阵盘城。不久，萧范和萧嗣都去世，侯天统领他们的部众依附于豫章太守庄铁。庄铁怀疑他，侯天恐惧不安，假装邀请庄铁商议事情，趁机杀了他，占据豫章地区。后来投降侯景的部将于庆，于庆把侯天送到侯景那里，侯景因为侯天与自己同姓，假托为宗族，对待他很优厚，留下他的妻子、儿子和弟弟作为人质，派侯天跟随于庆平定李南各郡。等到侯景在巴陵战败，侯景的部将宋子仙、任约等都被西军俘获，侯天便诛杀侯景的同党，以此响应一师，侯景也杀了他弟弟和妻子、儿子。梁元帝授予侯天南兖州刺史、郫县侯，随即跟随都督王僧辩讨伐侯景，常常担任先锋。等到收复台城，侯景逃往吴郡，王僧辩派侯天追击侯景，在吴淞江大败侯景。因功被任命为南豫州刺史，镇守姑熟。等到北齐派郭元建出兵如须，王僧便派侯天抵御，大败郭元建。西魏攻打荆州，王僧便派侯天为前军复员，还没到达，而西魏已攻克荆州。侯天停驻九江，于是护卫晋安王返回都城。秉承皇帝旨意，任命侯天为侍中、江州刺史、加都督，改封康乐县公。等到司徒陆法和占据颍州，勾引北齐军队前来侵扰，于是派侯天西讨，还没到达陆法和就进入北齐。北齐派慕容世德镇守下手，侯天攻打他，慕容世德梁敬请求讲和，侯天回镇豫章。王僧辩派他的弟弟王僧英与侯天共同讨伐萧伯。等到陈武帝诛杀王僧辩，王僧英暗中想图谋侯天而夺取他的军队，侯天知道了，全部收捕王僧英的党羽，王僧英逃奔北齐。这时侯天占据长江中游，势力很强，又因为原本是奉王僧辩，虽然表面上表示臣服，但不愿入朝。起初于孝请担任豫章太守，等到侯天镇守豫章，于孝请就在新吴县另立城栅与侯天相对抗。侯天把军人的妻子儿女留在豫章，让堂弟侯晕掌管后方事务，率领全部军队攻打于孝请，从夏天到冬天未能攻克。侯晕与他的部下侯方儿不和，侯方儿发兵攻打侯晕，掳掠了侯天军府的歌妓、姬妾， 金玉等财物回到陈武帝那里。侯恬既失去了根据地，轻装返回豫章，豫章人拒绝他进城，于是赶往彭城，投奔部将焦僧度。焦僧度劝侯恬投靠北齐，侯恬认为陈武帝有大量，一定能容纳自己，于是到朝廷请罪。陈武帝恢复了他的爵位。永定二年，升任司空。文帝即位，晋授太尉。王陵进至柞口，又以侯恬为都督，侯安都等都隶属于他。天嘉元年二月，王陵率领合肥、巢湖的部众，战船首尾相连，顺流而下。侯恬率军进至寿建州。第二天交战，王陵的军队稍稍后退。到了晚上，东北风刮来，把他的船舰都吹坏了。夜里有流星坠落在敌军营中。到天亮风停，王陵进入港湾，用鹿角栅栏环绕岸边，不敢再出来。当时西魏将领史宁紧随其上流。侯恬听说后，知道王陵不能持久，收军退去湖浦，等待他疲惫。等到史宁到来，包围颍州，王陵担心部众溃散，于是率船舰东下，在离芜湖十里处停泊。第二天，北齐派兵援助王陵，侯恬命令军中早晨饱餐一顿，停驻在芜湖周围等待敌军。将要交战时，有微风从东南吹来，众军释放拍杆并纵火。定州刺史张昭达乘坐平鲁大舰在江中前进，王陵军队大败，逃脱幸免的只有十分之二三。王陵因此逃入北齐。同年，下诏任命侯恬为都督五州诸军事，镇守彭城。北周将领贺若敦、独孤胜等来进攻巴乡，又以侯恬为西讨都督，大败独孤胜军队。因功被授予襄州刺史，改封零陵郡公。天嘉二年去世，追赠大司马，谥号为壮肃，配享于武帝庙庭。儿子侯敬臧继承爵位，娶了文帝的女儿富阳公主。侯安都，字成师，始兴曲江人，是郡中的大姓。父亲侯翰年轻时在州郡任职，以忠诚谨慎著称。侯安都显贵后，父亲官至光禄大夫，始兴内史。侯安都工于隶书，能弹琴，涉猎书籍传记，写五言诗颇为清丽，同时擅长骑马射箭，是乡里的豪杰。侯景之乱时，他召集兵甲达到三千人。陈武帝率军入园台城，侯安都带兵跟随武帝攻打蔡路养，击败李谦氏，平定侯景，都奋力作战有功，被封为富川县子。随从武帝镇守京口，被任命为兰陵太守。陈武帝谋划袭击王僧辩，只与侯安都商定计策，于是派侯安都率水军从京口直赴石头城，陈武帝本人从江城罗洛与他会合。侯安都到达石头城北，弃船登岸，王僧辩没有察觉。石头城北连接山冈，不算很高险，侯安都身披铠甲，带着长刀，士兵们把他拖起来投入女墙内，众人随之而入，进逼王僧辩卧室。陈武帝的大军也到了，在厅堂前与王僧辩交战，侯安都从内阁出来，前后夹击，于是擒获王僧辩。因功被授予南徐州刺史。陈武帝东讨杜堪，侯安都留在台城居守。徐嗣辉、任约等勾引北齐贼寇进占石头城，尤其到达宫阙之下。侯安都关闭城门，显示软弱，下令城中登上城墙观看贼寇的斩首。到了晚上，贼寇收军返回石头城。侯安都夜间命令士兵秘密准备防御器具。将近天亮，贼寇骑兵到来，侯安都与他们交战，大败贼寇。贼寇于是退回石头城，不敢逼近台城。等到陈武帝到来，任命侯安都为水军，在江中截断贼寇的粮运，又袭击秦郡，攻破徐嗣辉的营栅，俘获他的家眷，得到徐嗣辉所弹的琵琶和他所养的鹰，派人送去给徐嗣辉，说昨天到你住处得到这些东西，现在归还给你。徐嗣辉等见了非常恐惧，请求讲和，陈武帝允许他们返回北方。等到徐嗣辉等渡江，北齐的残余军队仍然占据采石，守备很严密，又派侯安都攻打他们，俘获了很多。第二年春天，下诏侯安都率兵镇守梁山，以防备北齐。徐嗣辉等又进入湖熟，陈武帝追召侯安都回来抵御，在更潭南交战。侯安都率领12名骑兵冲击敌阵，击败他们，擒获北齐仪同起伏无方， 又刺中北齐将领东方老，使他落马。恰逢贼寇骑兵赶到，救走了东方老，得以免死。贼寇向北渡过蒋山。侯安都又与北齐将领王进宝在龙尾交战，派堂弟侯晓、君主张纂向前冲击敌阵，侯晓受伤落马，张纂战死。侯安都持马前往援救侯晓，斩杀敌骑十二人，取回张纂尸体而还。北齐军队不敢逼近。陈武帝与北齐军队在莫府山交战，命令侯安都从白下横击敌军后方，大败北齐军，因功晋爵为侯，又晋号平南将军，改封西江县公。随即都督水军出兵豫章，协助豫州刺史周文玉讨伐萧伯。侯安都还未到达，周文玉已经斩杀萧伯，并擒获他的部将欧阳伟、傅泰等。只有余孝顷与萧伯的儿子萧咨还在豫章的石头修建两座城池，余孝顷与萧咨各据一座，又设置了很多船舰，加水布阵。侯安都到达后就携煤业烧他们的船舰。周文玉率领水军，侯安都率领步兵骑兵登岸布阵。余孝顷不久截断后路，侯安都于是命令士兵竖起栅栏，引营渐进，多次获胜，萧咨于是投降。余孝顷逃回新吴，请求送儿子做人质，侯安都同意了。因公家开府，仪同三司，随即率领部众在武昌会合，与周文玉西讨王陵。将要出发时，王公以下官员在新陵为他们饯行，侯安都跃马过桥，人和马都掉进水中，又坐在船舱里掉进卢井，当时认为不祥。到达武昌，王陵的部将樊猛弃城逃走，周文玉也从豫章到达。当时两将同行，互不同属，因此部下交相争执，逐渐产生矛盾。军队到达颍州，王陵的部将潘纯在城中远远地向官军射箭，侯安都发怒，包围颍州，未能攻克。而王陵到达咽口，侯安都于是放弃颍州，率领全部部众前往转口抵御，遇到大风不能前进。王陵占据东岸，官军占据西岸，相持数日，于是交战。侯安都等战败，与周文玉、徐敬城一起被王陵囚禁，用一根长锁链系住他们，放在船舱下面，派自己亲近的宦官王子敬看守。王陵下到彭城白水浦，侯安都等用甜言蜜语许诺贿赂王子敬。王子敬于是假装用小船停在船舱旁边钓鱼，夜间载着侯安都、周文玉、徐敬城上岸，进入深草中，步行投奔官军。回到京城弹劾自己，下诏一并赦免他们，恢复他们的官爵。不久任丹阳尹，出京任南豫州刺史，命令他接替周文玉攻打余孝迈及王陵部将曹庆、常仲爱等。侯安都从宫廷湖出松门，紧跟在常仲爱后面。周文玉被熊谭朗杀害，侯安都返回夺取大剑，遇到王陵部将周炯、周协南归，与他们交战，击败他们，擒获周炯、周协。余孝迈的弟弟余孝游率领部下四千家想去投靠王陵，遇到周炯战败，于是到侯安都处投降。侯安都又进军到秦齐州，击败曹庆、常仲爱等，焚烧他们的船舰。常仲爱逃往庐山，被村民杀死，其余部众全部平定。回军到达南宛，而陈武帝驾崩，侯安都随从文帝回朝，于是与群臣商议拥戴文帝。当时文帝谦让不敢承当，太后又因为衡阳王的缘故不肯下令，群臣不能决断。侯安都说，如今四方未定，哪里顾得上长远的事，临川王对天下有功，必须共同拥立他，今天这事后响应的人斩首。便按剑上殿，告诉太后取出玉玺，又亲手解开文帝的头发，推他到桑次。文帝即位，升任司空，随即授予南徐州刺史，给予扶持的仪仗。王陵下至栅口，大军出驻芜湖。当时侯恬为大都督，而指挥策划多出于侯安都。等到王陵进入北齐，侯安都进军彭城，讨伐王陵余党，所向披靡。随即另外奉皇帝密旨，迎接衡阳献王陈昌。起初陈昌将要入朝，写信给文帝，言辞很不恭敬。文帝不高兴，召见侯安都，从容地说，太子将要到来，需另外寻求一个藩地，我准备养老了。侯安都回答说，自古以来哪有被替代的天子，余臣不敢奉诏。于是亲自迎接陈昌，在江中杀了他，因功晋爵清远郡公。从此威名很重， 群臣没有能超过他的。侯安都的父亲侯翰任始兴内史，死在任上，文帝征召侯安都为父亲发丧，不久启用恢复原官，追赠他父亲为散骑常侍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封他母亲为清远国太夫人，随即迎接入京。母亲坚决请求留在乡里，皇上于是下诏改贵阳郡的汝城县为庐阳郡，分衡州的始兴、安远二郡和三郡为东衡州，任命侯安都的堂弟侯晓为刺史。侯安都第三子侯密年九岁，皇上任命他为始兴内史，并令他在乡里侍奉祖母，改封侯安都为贵阳郡公。王陵失败后，北周军队进据巴乡，侯安都奉诏西行抵御，等到刘毅占据东阳，又奉诏东逃。刘毅本以为朝廷军队从钱塘江上溯，侯安都却从会稽的诸暨走陆路直出永康。刘毅非常恐惧，逃往桃之岭，驻扎在山岩峡谷之间，竖起栅栏据守。侯安都亲自接战，被流矢射中，血流到脚踝。侯安都乘坐着车舆指挥军队，神色不变，利用山垄筑堰。正值夏秋水涨，侯安都引船进入堰内，楼船与刘毅的城池一样高，施放拍杆击碎其城楼。刘毅与第二子刘忠臣脱身逃往静安，俘虏了他的妻子儿女，整顿军队而回。家世中征北大将军，仍回本镇。官吏百姓到朝廷，上表请求立碑颂扬侯安都的功绩，下诏准许。王陵被平定后，侯安都的功劳越来越大，又自认为有安定国家的功劳，渐渐骄傲自满。他招揽文士武士，骑马驰骋，有时命人作诗评定高下，按等级赏赐。文士有楚介、马叔、殷坑、张正健、徐伯阳、刘山、祖孙登，武士有萧摩诃、裴子烈等人，都是他的宾客，家中宾客多达上千人。部下的将帅大多不遵守法度，一旦被查问逮捕，就逃到侯安都那里。文帝生性严厉明察，对此深为不满。侯安都日益骄横傲慢，写好的奏章封好后，如果还有未尽之事，就打开封口自己填写，说又其某事。陪侍宴会饮酒畅快时，有时伸腿而坐或倾斜倚靠。曾经陪文帝在乐游院参加戏影，问文帝说比起做临川王时如何，文帝不回答。侯安都再三追问，文帝说这虽是天命，但也靠民工您的力量。宴会结束后又起奏，要借用皇帝宴饮所用的帐幔和水上装饰，载着自己的妻妾在御堂欢会。文帝虽然答应了他的请求，但很不高兴。第二天，侯安都坐在皇帝的座位上，宾客坐在群臣的位置，举杯为他祝寿。当初崇云殿发生火灾，侯安都率领将士穿着铠甲进入殿中，文帝非常厌恶，从此暗中防备他。周迪反叛时，朝廷的期望是派侯安都去讨伐，文帝却派吴明彻讨伐周迪，又多次派御史查问侯安都的部下，搜检逃亡叛变的人。侯安都内心不安。天嘉三年冬天，他派别驾舟红石向舍人蔡景丽求助，并打听宫中的事情。蔡景丽记录下他的情况上奏，说侯安都谋反。文帝担心他不应诏，第二年春天任命侯安都为征南大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侯安都从京口返回都城，部队进入石头城，文帝在嘉德殿设宴招待他，又召集他的部下将帅在尚书朝堂集会，在座位上逮捕了侯安都，囚禁在西省，又逮捕了他的将帅，全部收缴马匹兵器后释放。于是把蔡景丽的奏表公布于朝堂，下诏公布他的罪行，第二天在西省赐死。不久下诏宽恕他的妻子儿女和家属，用世人之礼安葬。当初武帝曾与诸将宴饮，杜僧明、周文玉、侯安都祝寿，各自夸耀战功。武帝说你们都是良将，但各有短处。杜公志向远大，但见识不明，对下属亲昵，而对尊上骄慢，夸耀功劳而不掩饰缺点。周侯结交人不加选择，推心置腹过度，身处危险境地却不设防备。侯郎傲慢放纵，不知满足，轻佻而肆意妄为，都不是保全自身之道，最终都如他所说。太监三年，宣帝追封侯安都为陈吉县侯，儿子侯旦继承爵位。欧阳伟，字敬士，长沙临湘人，是郡中豪族。年轻时质朴刚直，有思辨能力，因言行著称于岭南。 父亲去世时哀伤过度，家中积累的财产全部让给各位兄长，在麓山寺旁边搭建小屋居住，专心研习学业，博通经史。30岁时，兄长逼他出仕为官。梁朝左卫将军蓝钦年少时与欧阳伟交好，所以欧阳伟常跟随蓝钦征讨。蓝钦南征夷辽，俘虏陈文彻，所得财物不可胜计，进献了大量铜鼓，是历代所没有的。欧阳伟参与了这些功劳，回来后任通直阁将军。蓝钦征讨胶州，又起奏让欧阳伟同行。蓝钦过领时去世，欧阳伟被任命为临贺内史，他上表请求送蓝钦灵柩回都城，然后才上任。当时襄州衡州交界处有50多个洞不归顺，朝廷命衡州刺史韦灿讨伐，韦灿委任欧阳伟为都督，全部平定了。侯景作乱时，韦灿自行解除职务回都城征讨侯景，让欧阳伟代理衡州事务。台城陷落后，岭南互相吞并，蓝钦的弟弟前高州刺史蓝玉攻打始兴内史萧昭基，夺取了郡城。因为兄长蓝钦与欧阳伟有旧交，蓝玉派人招降欧阳伟。欧阳伟不服从，对使者说，高州兄弟显贵都是国家的恩典，如今因赶赴国难救援都城，怎可自己跋扈。等到陈武帝入援都城，将到始兴时，欧阳伟便深深结交依附。蓝玉派兵攻打欧阳伟，陈武帝救援了他，蓝玉战败，陈武帝任命王怀明为衡州刺史，调任欧阳伟为始兴内史。陈武帝讨伐蔡路养、李谦事时，欧阳伟协助平定了他们。梁元帝承制，把始兴郡改为东衡州，任命欧阳伟为刺史，封为新丰县伯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梁元帝便问朝中大臣，让他们各自举荐所知人才，群臣没有回答。梁元帝说，我已经得到一个人了。欧阳伟非常公正，本来就有匡时济世之才，恐怕萧广州不肯送他来，于是授予他五州刺史，不久又授予颍州刺史，想让他出领，萧伯留住了他，没有接到任命。不久授予衡州刺史，晋封始兴县侯。当时萧伯在广州兵强权重，梁元帝深以为患，派王陵取代他做刺史。王陵已到小桂岭，萧伯派部将孙杨代理州务，自己率领全部部下到始兴躲避王陵兵锋。欧阳伟令据守一城，不去拜见萧伯，闭门高筑壁垒，也不抵抗。萧伯发怒，派兵袭击欧阳伟，没收了他的全部资财马匹兵器，不久又赦免了他，归还了他的财物，又与他结盟。魏国攻下荆州，欧阳伟归附了萧伯。等到萧伯过岭出南康时，任命欧阳伟为前军都督，周文玉打败并俘虏了他，送到陈武帝那里，陈武帝释放了他并以礼相待。萧伯死后，岭南混乱，欧阳伟在南方有声望，而且与陈武帝有旧交，于是被任命为安南将军、衡州刺史，封始兴县侯。未到岭南，欧阳伟的儿子欧阳和已经攻克始兴。等到欧阳伟到达，岭南都未服，于是进攻广州，全部占有了越地，改任都督交广等19州诸军事，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王陵占据长江中游，欧阳伟从海路和东岭派使者不断联络。永定3年，就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文帝即位后，晋号征南将军，改封阳山郡公。当初胶州刺史袁谭缓秘密将500两黄金寄存在欧阳伟那里，让他把100两还给合浦太守席伟，400两交给儿子袁志举，其他人不知道。欧阳伟不久被萧伯击败，资财全部丧失，只有寄存的黄金还在，袁谭缓也很快去世了。到这时，欧阳伟按照约定全部归还，当时的人无不感叹佩服。当时欧阳伟全家显贵，威震南方，又大量进贡铜鼓、牲口，献上珍宝异物，前后累积对军国颇有帮助。天嘉4年去世，追赠司空，谥号穆。儿子欧阳和继承。欧阳和字奉圣，颇有才干谋略，继承父亲的官爵，在州中10多年，恩威并施，在百姓中很有声望。宣帝因欧阳和长期在南方边地，颇为怀疑。太监元年，征召他为左卫将军，他的部下大多劝他反叛，于是起兵攻打衡州刺史钱道吉。 皇帝下诏命仪同章昭达讨伐，将他擒获，送到都城，伏法被诛。儿子欧阳询因年幼免罪。黄法变，字仲昭，巴山新建人。年轻时矫健敏捷，有胆量气力，每天可步行200里，能跳跃三丈，很熟悉文书奏书，精通布册文书，出入州郡之中被乡里所畏惧。侯景之乱时，他在乡里聚合途中，太守贺许前往江州，黄法便代理郡中事务。陈武帝将要过岭入原建业，李谦是在中途阻挠，武帝命周文屯驻西昌，黄法便派兵协助周文玉。当时黄法便出兵驻扎在新干县，侯景派行台于庆来袭新干，黄法便击败了他。梁元帝承制授予他胶州刺史，监管新干县令，封巴山县子。晋帝即位，改封新建县侯。太平元年，分割江西四郡，设置高州，任命黄法变为刺史，镇守巴山。萧伯派欧阳伟来攻，黄法便击败了他。永定二年，王林派李孝清、樊猛、余孝请进攻周迪，并图谋攻取黄法变。黄法变救援周迪，擒获了余孝请等三员将领。因功被授予平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熊谭朗在京口杀害周文玉，黄法便与周迪讨伐，平定了熊谭朗。天嘉三年，周迪反叛，黄法便与吴明彻讨伐，平定周迪，黄法便功劳最多。废帝即位，晋爵为公。太建五年，大举北伐，黄法便任都督，从溧阳出兵，于是制造抛车和部件，树立拍杆逼近敌人，用炮石轰击城上楼叠，攻克了城池，全部杀死了守城士兵。晋军合肥，敌军望见旗帜就投降了。黄法便禁止侵略，亲自慰劳安抚，并与他们结盟，将他们放回北方。因公加授侍中，改封益阳郡公。七年，任豫州刺史，镇守寿阳。去世，追赠司空，谥号为。儿子黄完继承。淳于良，字思明，他的祖先是济北人，世代居住在建业。父亲淳于文成，在梁朝做将帅，官至凉州刺史。淳于良年轻时善于持身，姿容伟岸，有才干谋略，擅长弓马。梁元帝任荆州刺史时，淳于文成分拨人马给淳于亮，让他前往侍奉。因军功封广进县南。侯景之乱时，梁元帝共派五支军队入援台城，淳于亮是其中之一。台城陷落，淳于亮返回荆州。梁元帝承制任命他为巴州刺史。侯景西上进攻巴州，梁元帝派都督王僧辩入据巴陵，淳于亮与王僧辩合力抵抗侯景，大败敌军，擒获其将领任约，进攻颍州，俘获宋子仙，随后跟随王僧辩平定侯景，封县牧县侯。不久出任都督、贵州刺史。魏国攻克荆州后，淳于亮据守贵州，王林占据襄州、颍州，多次派人召淳于亮。淳于亮表面上虽与王林往来，但另派使者归顺陈武帝。陈武帝受禅即位，晋升他为镇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天嘉五年，征召为中府军大将军。淳于亮的部将大多留恋本土，都想逃入山谷，不愿入朝。文帝派襄州刺史画角征讨衡州，并带兵迎接淳于亮。天康元年，到达都城，因在途中滞留，被有关部门奏请免去仪同之职，其余职务如故。画角反叛，文帝任命淳于亮为征南大将军、西讨大都督，总领大舰从颍州樊浦抵御画角。画角被平定后，并降服了周将长胡公袁定等人。因公受任侍中、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晋封李陵县公。未及任命，出任南徐州刺史。太建元年，晋号征北大将军，给予服侍。三年，因向江阴王萧继清购买梁朝陵墓中的树木，萧继清因此获罪免职，淳于亮被免去侍中之职，不久恢复侍中。吴明彻北伐时，淳于亮赞成此事，又派第六子淳于岑率领所部从军。淮南平定后，淳于亮改封始安郡公。周人俘获吴明彻后，任命淳于亮为都督水陆诸军事、车骑将军、都督、南兖州刺史。十四年去世，追赠司空。张昭达，字伯通， 吴兴武康人，性情洒脱，轻视财物，崇尚气节。年轻时遇到一个相面的人对他说，你相貌很好，但需要有一点小缺陷就会富贵。梁朝大同年间，张昭达任东宫职后，因醉酒坠马，鬓角受了点小伤，张昭达很高兴，相面的人说还没到火候。侯景之乱时，张昭达率领乡人救援台城，被刘建射中，瞎了一只眼睛。相面的人见到他说，你的相貌好了，不久就会富贵。台城陷落，张昭达回到乡里与陈文帝交往，因而结下君臣情分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文帝任吴兴太守，张昭达拄着拐杖来拜见。文帝见到他非常高兴，于是委任他为将帅，恩宠超过同辈。陈武帝图谋讨伐王僧辩，让文帝回长城招聚兵众，以防备杜堪，多次派张昭达到京口秉承计谋。王僧辩被杀后，杜堪派部将杜泰来攻长城，张昭达于是跟随文帝进军吴兴讨伐杜堪。杜堪被平定后，又跟随文帝在会稽讨伐张彪，攻克了他，累积功劳被任命为定州刺史。当时刘毅占据东阳，武帝担心他，于是派张昭达任长山令，居留在他的心腹之地。天嘉元年，追论长城之功，封新乐县侯。不久跟随侯安都抵御王陵，张昭达乘坐平鲁大舰从江中前进，先头部队发拍杆击中敌舰，王陵被平定，张昭达记功第一。二年任都督颍州刺史。周迪占据临川反叛，文帝下诏让张昭达顺路征讨，周迪败走，征召为护军将军，改封少武县侯。四年，陈宝英接纳周迪，一起侵犯临川，又任命张昭达为都督讨伐周迪。周迪逃走，张昭达于是过临讨伐陈宝英，交战不利，于是占据上游制作木筏，在上面设置拍杆，破坏了陈宝英的水闸，又出兵进攻他的步兵。正会战激烈时，恰逢文帝派余孝请从海盗赶到，于是合力进攻，平定了闽中，全部擒获刘毅、陈宝英。因功授任镇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当初文帝曾梦见张昭达升任台府，天亮后把梦告诉了他。到这时试验饮酒酣畅，文帝看着张昭达说，你记得那个梦吗？
怎么偿还这个梦？
张昭达回答说，当效犬马之劳，以尽臣节，其余无法奉偿。不久出任都督、江州刺史。废帝即位后，改封他为少林郡公。画角造反时，他的文书都假托张昭达的名义，还多次派使者招揽张昭达，张昭达把使者全部抓住送到京城。任期届满后，被征召为中府大将军。宣帝即位后，晋封号为车骑大将军，因为回朝时滞留迟缓，被有关部门弹劾，降封号为车骑将军。欧阳和占据岭南造反，诏令张昭达都督各军征讨。欧阳和听说张昭达突然到来，就出兵驻扎在筐口，收集沙石装在竹笼里，放在水闸外面，用来阻挡船只。张昭达占据上游，制造战船和拍杆，逼近敌军水闸，又派人嘴里衔着刀潜入水中，砍断竹笼，竹笼的篾片都散开了，于是放出大船冲击敌军，大败欧阳和，将他擒获送到京城。广州平定后，泾渭司空。太建二年，征讨江陵。当时梁明帝与北周军队在青泥大量聚集船只，张昭达分派偏将前到集，陈文纪乘青州焚烧了他们。北周又在峡口南岸修筑营垒，名叫安蜀城，在江上横拉大绳索，编芦苇围桥，用来运送军粮。张昭达就命令军士制作长戟，安放在楼船上，仰头割断绳索。绳索断了，粮食断绝，于是发兵攻打敌城，迫使其投降。太建三年，在军中因病去世，追赠大将军。张昭达性格严厉苛刻，每次奉命出征必定日夜兼程，然而他所取得的胜利一定推功给将帅，日常饮食都与部下相同，将士也因此归附他。每次宴饮聚会必定大量设置女妓和各种音乐，具备羌胡的乐声、音律和姿容都是一时之妙，即使面对敌人也不废止。太建四年，配享于文帝庙庭。他的儿子张大宝、 袭封少林郡公，官至丰州刺史。在州中贪婪放纵，百姓痛苦怨恨，后主派太仆卿李赟取代他，他就袭击杀害李赟，然后造反。不久被擒获，在朱雀行被斩首示众，一灭三族。吴明彻，字通照，是秦郡人，父亲吴树任梁朝右军将军。吴明彻幼年丧父，生性极为孝顺。14岁时感念父母的坟墓还没有修整，家中贫穷无法筹措费用，于是努力耕种。当时天下大旱，禾苗庄稼枯焦，吴明彻悲哀愤怒，每次到田里大哭，仰天倾诉。过了几天，有人从田里回来说禾苗已经重新生长了。吴明彻怀疑他欺骗自己，到田里一看，果然如他所说，秋天大获丰收，足够用来办理葬事。当时有个姓伊的人善于看墓地，对他哥哥说，你下葬的日子一定有骑白马追路的人经过坟地，这是最小的孝子大贵的征兆。到那时果然应验，吴明彻就是吴树的小儿子。等到侯景进犯京城，吴明彻有粟麦3000多斛，而邻里饥饿，他就对各位兄长说，现在人不图长久，为何不与乡里共同享有这些，于是按人口平分，同甘共苦。盗贼听说了都避开他们，依赖他们得以存活的人很多。陈武帝镇守京口时身相交结，吴明彻就去拜见武帝。武帝为他走下台阶，握着手同席坐下。吴明彻也略微涉猎书史经传，跟随汝南人周弘正学习天文、孤虚、遁甲，大致通晓奇术，很以英雄自诩。武帝也深感惊异。等到武帝寿善即位，受任他为安南将军，与侯安都、周文玉率兵讨伐王陵。等到各路军队失败覆没，吴明彻自己脱身回到京城。文帝即位后，以本官家授右卫将军。等到周迪造反，诏令以吴明彻为江州刺史，兼任豫章太守，总领各军讨伐周迪。吴明彻性情刚直，统辖内部不太和睦。文帝听说了，派安成王陈顼取代吴明彻，令他凭本号回朝。天嘉五年，调任吴兴太守。等到隐退辞别去郡中时，文帝对他说，吴兴虽然是郡，但地位重要如同地乡，所以把他交给你。废帝即位，授任他为领军将军，不久调任丹阳尹，又诏令带甲仗40人出入殿省。到中举甲船诏令要赶走宣帝时，毛喜知道其中有诈，宣帝感到恐惧，派毛喜与吴明彻商议。吴明彻说，继位的君主居丧，政事多有缺失，殿下亲如周公、少公，德性高于伊尹、霍光，希望留在宫中深谋远虑，千万不要生疑。等到襄州刺史画角暗中怀有异心，诏令授任吴明彻为都督、襄州刺史，仍与征南大将军淳于良等讨伐画角。画角被平定后，授任开府仪同三司，晋爵为公。太建五年，朝廷商议北伐，公卿意见各有不同，吴明彻决策请求出征，诏令加授侍中、都督征讨诸军事，总领各军10多万人从京城出发，沿江城镇相继投降归附。军队到达秦郡，北齐大将军玉破胡率兵增援，被打败逃走，秦郡投降。宣帝因为秦郡是吴明彻的故乡，诏令准备太牢，让他在祠堂祭拜并上坟，文武仪仗非常盛大，乡里人以此为荣。晋军攻克仁州，授任征北大将军，晋封南平郡公。进逼寿阳，北齐派王陵据守抵抗，吴明彻乘夜进攻，半夜敌军溃散，北齐军队退守相国城和京城。吴明彻命令军中增修工程器具，又拦堵肥水灌城，城中苦于潮湿，很多人得腹泻病，手脚都肿胀，死者10至6-7。恰逢北齐派大将皮景和率领数10万军队来救援，离寿春30里，驻军不前。诸将都说，计策怎么定？吴明彻说，兵贵神速，而他们扎营不前进，自己挫伤锐气，我知道他们不敢交战是很明显的。于是亲自披挂铠甲，四面猛烈进攻，城中震惊恐慌，一鼓作气擒获王陵等人，送到建业。皮景和害怕逃走，诏令任命他为车骑大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增加封邑，连同以前共3500户。派业者萧纯到寿阳授予策命，吴明彻在城南设坛，士兵20万，陈列旗鼓戈甲，登坛拜寿， 完成礼仪后退下。太监六年从寿阳入朝，皇帝车驾临幸他的住宅，赐给钟庆一部。太监七年进攻彭城，军队到达吕梁，又大败北齐军队。太监八年进位司空，赐给大都督铁钺、龙辉。不久受任都督、南兖州刺史。等到北周灭亡北齐，宣帝打算经营徐州、兖州。太监九年诏令吴明彻北清，命令他的世子吴惠爵代理州事。军队到达吕梁，北周徐州总管梁士彦率众抵抗，吴明彻连续击败他们。于是拦堵清水灌城，进攻非常猛烈，在城下环绕排列船只。北周派上大将军王轨救援。王轨轻装从清水进入灌口，横流竖立木桩，用铁索贯穿车轮，阻断船路。诸将听说后非常恐惧，商议要掘开堤坝撤退军队，用船装载马匹。马明树、裴子烈说，您如果掘开堤坝放下船，船必定倾倒，怎么能行呢？不如先让马出去。正好吴明彻苦于背疾非常严重，知道事情已不可为，就听从了他。于是派萧摩诃率领数千骑兵先回，吴明彻自己掘开堤坝，借助水力撤退军队。等到了清口，水力微弱，船只都不能渡过，各路军队全部溃散。吴明彻走投无路，就被俘。北周封他为怀德郡公，官为大将军。因忧虑得病，死在长安，后来就蜀盗回他的灵柩。至德元年，诏令追封为少陵侯，以他的儿子吴惠爵袭爵。裴子烈，字大士，是河东闻喜人，梁朝员外散骑常侍裴一的儿子。幼年丧父，有志向气节，以骁勇闻名，官至北谯太守、岳阳内史、封海安伯。论说，古人说了解臣子没有比得上君主的，尚书说了解别人就是明智，看陈武帝论江，而周文玉、侯安都遭遇灾祸，由此知道这些话不是虚妄的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又凭什么驾驭英雄豪杰，而开创基业，拨乱反正呢？所以周铁虎、程灵喜都从奔逃的囚犯反而成为有功之臣，周文玉、侯安都望风依附，自然成为忠臣，确实是有原因的。张昭达秦王的谋略远同耿眼，立身行事颇似吴汉，既微贱而显贵，也如秦部而称王，吉凶的定数难道是人事所能决定吗？吴明彻处于运道不好的时期，担当开辟疆土的重任，才能不如韩信、白起、见识不明孙武、吴起，只知道前进而不知道停止，只知道得到而不知道丧失，犯下这样的错误。军队覆灭，国家窘迫，是应该的啊。